战地女子服务队里还有一个姓齐的教官，过去是团里救护队的军医。246团编成独立旅，救护队也就升格扩编成医院。可是由于技术力量短缺，医院呈现马瘦毛长架子大的局面。为了在凹凸山站稳脚跟，刘汉英四处收罗人才，不知从哪里请来一尊阳神外科医生乔治冯，于是就砸了齐医官的饭碗。用齐医官的话说，乔治冯是个杂种。乔治冯祖上是南洋巨商，到了祖父辈上娶了英国政府外交官员的小姐，也就是乔治冯的祖母。这样乔治冯的身上就有了1/4的英格兰血统。民国21年，淞沪会战爆发，乔治冯举家迁往英国，后来又定居加拿大。乔治冯在加拿大读完了医科大学，直到全面抗战打响，才奉祖父和父亲的嘱托回国效力。他虽然是个外科医生，但是内科也不外行。有一回齐医官不知怎么的开错了一个方子，让乔治冯发现了，骂骂咧咧的把齐医官挖苦了一顿。齐医官是个上尉医官，并且也是喝过洋墨水的，岂甘受此屈辱，反过来又把乔治冯骂了一顿。乔治冯倒也没吭气儿，表现出了学问人的豁达大度。但不知道事情又怎么传到刘汉英的耳朵里，齐医官稀里糊涂就卷了铺盖，屈尊到战地女子服务队当医务教官来了。落到这步田地，齐某方才知道乔治冯这个半洋不土的牲口不是一般牲口，实在惹他不起。岂料战地女子服务队的高秋江更不是一般牲口，起先不服气，总觉得自己一个堂堂上尉医官受一个女人的驱使，实在不成个体统，所以就玩了几次小把戏，想翻翻那个漂亮女人的眼皮子。这些小把戏当然没有玩过高秋江的大把戏，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上尉齐医官便老实的像个孙子，任凭高秋江吆喝来吆喝去，忍气吞声的日子还得老老实实的先过着。战地女子服务队除了原先从军部和师部遣散下来的几名学兵充当骨干以外，新队员大部分是在凹凸山地区招募的，多是农家女子，普遍没有文化，或者是文化水准不高。像韩秋云这样的便已经算是半个文化人了。所有人员均经过高秋江逐一挑选，一律大脚。每日训练科目除了抢救伤员、抬担架、练包扎、学习止血以外，也讲一些战斗常识和医疗诊断知识。这支队伍的性质基本上准备用于连接战场和后方医院之间的救护队。韩秋云此前没有想到过要当这种角色，但是当初差点被不明不白的毙掉，后来又不明不白的没有被毙掉，确实把他吓坏了。如今也不管让他干什么，他都不敢说三道四了。他曾经侥幸地想，陈默涵的嘴皮子可真管用，愣是把死人说活了，以后他就听陈默涵的了。陈默涵说，先干着吧，干得顺心咱们就干，不顺心咱们还是撩腿去找八路。眼下已经个把个月过去了，韩秋云没咋觉得顺心，也没咋觉得不顺心。分手后再也没有见过陈默涵，没有消息了，想必陈默涵不打算跑了。不跑就不跑吧。韩秋云虽然不算十分壮实， 力气倒也是有，是在表叔表婶家里练出来的。况且他也有过上吊的经历，胆子说不上大，自然绝对不算小，不像有些妮子见了血就叽哇乱叫。现在韩秋云无论如何是再也不会轻易去上吊了，一旦摆脱梁大牙的纠缠，活着委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活到十八九岁才知道，以往自己竟然是活在了井底里，只是见过簸箕大的天儿，翻过西高岭，越过庄子岭，再跨过一条河，走上120里就是另一番天地，那是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云蒸霞蔚的天和万水千山的地。他居然在这块土地上成为一名抗日军人了，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顶头上司高秋江的赏识。高秋江是个神枪手，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既然是神枪手，高秋江理所当然的就非常喜欢玩弄手枪。在韩秋云看来，高秋江喜欢摆弄手枪，就像梁大牙爱吃猪大肠子，陈默涵爱拉胡气儿一样。闲暇高兴时，高秋江就把精巧的左轮手枪从皮套子里抽出来，往头顶上甩，能甩一两丈高，看着他翻着跟头往下掉，然后稳稳地接在手中。有一回大约是开玩笑，齐衣官惹得高秋江有点不自在了，高秋江冷冷地笑了笑，也是把枪往头顶空中抛得老高，接在手中的一瞬间咔嚓一下就开了保险。高秋江掂着开了保险的手枪，就像掂着一根烟卷，指着齐衣官的裤裆说，姓齐的可别光图大口子快活让小口子受罪，我闭着眼睛也能把你那个缩头缩脑的玩意儿敲掉，你信不信？吓得齐衣官脸色苍白，连声告饶。
一次野训完毕，高秋江叫住了韩秋云说，韩秋云，我看你模样长得还算标致，有劲儿也有胆量，你喜欢射击吗？韩秋云老老实实地说，这东西以前没玩过，不知道会不会喜欢。高秋江又问，韩秋云，你有痛苦吗？韩秋云本来没有什么痛苦，倒是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得稀里糊涂的痛苦起来，傻乎乎地问，痛苦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这疼不痒吗？高秋江笑了笑说，痛苦还不光是这疼那痒，痛苦不是皮肉上的事，痛苦是心里的事，痛苦就是疼在心里。韩秋云倒吸了一口冷气说，这种病恐怕不好治。高秋江不再讲话，眼睛望着很远的地方，看了很大一会儿功夫，然后转过脸来，韩秋云，我教你打枪吧。说完从腰间的皮套子里抽出手枪，咔嚓一声上了膛。韩秋云看得眼晕，多少还是有点怯乎，不知道高队长是怎么个教法。高秋江笑笑说，你转过身去看着你前面的那棵桐树。韩秋云于是转过身去看见了那棵桐树，心里更发毛了，又转过头来看看高秋江。高秋江说，你不要动啊，动一下就没命了。话落枪响，前面的桐树像是猛地被人击了一掌，瑟瑟抖动，落下一层露水。韩秋云毕竟是个未经世面的妮子，枪声就从身边炸起，他差点被害掉了魂儿。自己心里揣摩，从桐树到自己 再到高队长，差不多就是一条线。高队长的枪子儿是从哪里过去的呢？不是左边，就是右边，弄不好张开两手就能碰上。高队长万一失手，稍微打偏一点，这条没有被吊死的小命儿，就让高队长开了玩笑。心里正扑扑乱跳地想着，猛地又听见啪啪两声枪响。在韩秋云听来，这两声枪响简直就从自己的身子里穿过去的，两枪都钉在桐树上，连同前面的一个枪眼儿，差不多也就是上中下一条线。这一下韩秋云不仅是不敢乱动了，连想也不敢乱想了，脑子里一片空荡荡的，嗡嗡的响。直到高秋江说了声向后转，他才收了魂儿，回过神来，转过身子。高秋江嘘嘘地吹着枪口上淡淡的烟缕，俊俏的狐狸眼儿笑成了一条细缝，脸色红晕地说：韩秋云，你行啊，还算胆子大的，一般的女子像你们班里的周碧云，碰上这阵势恐怕早就吓得尿裤子了。周碧云是泸州城里一个富商家里的小姐，是被她堂哥从家里骗出来的，原先说是要去延安的，也是遇上了日军进攻，断了北上西去的路线，才不得已落在刘汉英的部队里。周碧云本来年龄就小，才15岁，胆子更小，见血就发抖，训练10多天了，连初级考核关都没能过去。韩秋云说：我跟人家城里的小姐不能比，人家是金枝玉叶呢，可是队长你看看，我这也是一脑门子冷汗呢。高秋江沉下脸说：你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吗？抗日是杀人的勾当，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你已经是抗日军人了，要学会杀人，要敢于杀人，开枪是最基本的功夫，你一定要学会。然后从装子弹开保险说起，又讲了瞄准和激发的要领，讲了3遍就让韩秋云练。韩秋云端起枪，就像攥住一条扭动的蛇，又害怕又恶心，双手抖得厉害。这阵子他真有点后悔了，自己是一个姑娘家，虽然说在蓝桥部时连鬼都不怕，可是当真操起这个杀人的家伙，要去做那杀人的活计，那是他以往连想都不敢想的。他委实有些闹不明白，高队长也是个女人，才20来岁，怎么会喜欢这东西呢？高秋江说：瞄准，激发。韩秋云左瞄右瞄，越是往前面看，前面的景物就越是模糊，那棵桐树仿佛是一个受了伤的人，流着眼泪望着他，他实在下不了手。高秋江又严厉地喊：韩秋云，前面是个日本兵，正在向你走过来，他要糟蹋你，赶快开枪。可是不管高秋江怎样叫喊，韩秋云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哪里有什么日本兵。他的两只眼睛一起睁开，这回反而把桐树看清楚了，手哆嗦了一下，便扣动了扳机，自然打不上。高秋江冷着脸走过来，一把夺过手枪，玩小把戏似的，咔嚓一声，就从枪膛里跳出一颗金光灿灿的子弹，落在高秋江的手里。高秋江把它捏在右手拇指与食指之间，举起来 朝着清晨的太阳看了看，然后皱着眉头对韩秋云说：你们这些人呢，还真把自己当成了小姐是不是？你如今是抗日军人了，连枪都不会放，拿什么去抗日？抗日是需要胆量和技术的。
韩秋云红着脸好半天才吭了一句：高队长，我笨。
高秋江想了想又说：韩秋云，我给你说一件事。吕布手枪队有几个兵痞，倚仗着是刘汉英身边爪牙，色胆包天，有几天晚上来摸夜罗尸，这件事你知道吗？
韩秋云的脸更红了，嘟嘟囔囔地说：
知道，怪腻歪人的。
所谓的夜罗尸是当地俗言，系指女人的胸脯子。
战地女子服务队跟吕布只隔一条小河，岗哨有女队员轮流执勤，这些女兵普遍胆小，抱着一根大枪往往像抱着一根烧火棍，一旦有了动静，别说盘问了，自己先吓得筛糠了，让手枪队的男人们乘虚而入，有好几次潜入到院子里。女兵们是两个人住一间房，有些房屋除了岗哨勤务就剩个把人了，还由于同伴在外面执勤，往往是不插门的。二班的董牡丹昨夜哭着去找高秋江，说他正在做梦，不知怎么搞的就被被子蒙住了脑袋，摸了奶子不说，还差点让人家把花裤头给扯掉了。高秋江仔细看了看，董牡丹的胸前果然是青一块紫一块，红嵌是一般小巧的乳头边上还有指甲掐出来的血痕。高秋江顿时怒不可遏，当夜去找刘汉英，要他整肃军纪。刘汉英一本正经地对高秋江说：你们先查，查出来枪毙。其实刘汉英是装糊涂，不用查他也知道是哪些家伙干的，可是高秋江就没有办法查了，没有证据自然枪毙不了谁。高秋江对韩秋云说：今夜我来安排几个人引蛇出洞，你算一个，晚上再有人来摸夜罗尸，你们就给我开枪打。
韩秋云窘得很，憋红了脸吭哧了一会儿才说：
高队长，这事儿能不能叫别人做？
高秋江俊秀的眉眼挑了一下，疏忽又挤在一起：
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叫你打你就打呗，跟杀鸡没有什么两样。
韩秋云苦着脸说：
可是我连鸡也没有杀过呀。
高秋江的火气又上来了，昏天黑地的给了韩秋云一顿臭训。
韩秋云，你要记住，姑奶奶们是女人，也是抗日军人，不是那些狗娘养的兵痞们的玩物。有人敢于犯贱，上打大头，下打小头，本队长看得起你，你愿意干得干，不愿意干也得干，违抗命令我关你的禁闭。